请听饲养毒蛇的小孩。沙原的长相很平常，找不出什么特点。不说话的时候呢，几乎是空空洞洞的一张脸。当然，和死人还是有点区别的。沙原的母亲对我诉说，他是一直乖乖的，坏就坏在不该出门。要是一直待在家里，什么问题都不会有的。六岁那年就有了这个问题，当时我和他爸一不防备，他溜了出去。我们找了好久，最后发现他在公园的月季花丛中睡觉，仰着身子，四肢摊得很开，一副不管不顾的样子。事后他告诉我们，他看见的不是月季花，而是很多蛇头，还说连蛇的骨骼都看得清清楚楚的。因为一条蛇咬了他一口，他就倒下睡觉了。说老实话呀，沙原那时候还从未见过真蛇，只是在电视里看到过。我和他爸吓坏了，加倍留心着不让他出门。我们在谈话的时候，沙原就坐在屋里，一动不动地将脸对着一扇贴了木纹纸的柜门。我很诧异，不断地往他那边探头。沙原的母亲继续说，
用不着担心，他早就听不到了，想要不听就不听。后来有一个医生劝我们带孩子到风景优美的地方去，并让他多与人交往，说会有些改善。我们就去了海边。沙原白天常和海边的野孩子一起玩耍，不过他很容易疲倦，我们一直注意观察他。这孩子就是让人放心不下，他只要一累就随便倒在什么地方睡着了。他过于随便，晚上洗脚时也可以一边洗一边睡。我们认为他在洗脚，实际上那只是一种机械动作，他的大脑啊早就休息了。我们到海边的第三天，一个渔民的孩子举着血淋淋的中指跑进屋里来，说是沙原咬的。事后我们追问他，他恍恍惚惚地笑着告诉我们，那是一条蛇的头，他不咬他的话，那个家伙就会来咬他。我们在海边住了一个月，优美的风景并没有在他身上产生良好的影响。那一年呢，沙原九岁。此后我们年年旅行，去沙漠，去湖泊，去大森林大草原。沙原无动于衷，他坐在火车的车厢里，就像坐在家里一样，既不向窗外观望，也不与别人交谈。可能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旅行。当然了，我和他爸都知道的，这孩子从小就过于随便，对周围的事漠不关心，或者说是有点冷淡。怎么说呢，他缺乏一种对新鲜事物的敏感性。是前年的事儿了，我们发现他右手臂上伤痕累累。逼问之下，他领着我们走出去，到了一个防空洞里，里面默默黑黑的。他打着手电蹲下，我们看见一个纸箱里装着一窝小花蛇。他爸胆战心惊地问他哪里来的，他说，这里一条，那里一条， 捉来的呗。真是奇怪呀，他不是整天和我们在一起吗？我们一直精心地照顾着他呀。
他又随随便便的那种口气说，并不总和你们在一起，那只是表面现象罢了。
他爸把他哄走以后，我就找了一把锄头，一顿乱砍，将那些小毒蛇消灭了。回来之后，我们通宵达旦的守夜，防止他溜出去。不过两天之后，他的手臂上又出现了新鲜的伤痕，一律是那种两点红红的齿印。他还对我们说，你们这是何苦呢？累成这样，你们就是不明白，我只不过是表面上和你们在一起。我坐在这里，我什么地方不能去呀？蛇很多的，他们常迷路，我这里一条那里一条，把他们聚拢来，免得他们孤单。当然你们是看不见的，昨天我就在那边书柜下找到一条，我只要找就能找到。小的时候我怕他们，还咬过一条蛇的头，现在想起来真是好笑。他呀，就是这样跟我们讲的。
那一天，沙原背着我们坐着，他忽然伸手拍了拍脑袋，我们走过去，沙原母亲扳过他的肩头，使他面向我们。沙原脸上的表情是很随和的，我就谨慎地选择字眼问他，坐在这里想什么，不寂寞吗？他简短地回答着我的问题。
听见什么了吗？什么也没有，很安静。不过一到晚上九点，情况就不同了。
沙原母亲又在一边开始唠叨着，
你就这样撇下我们，我们还怎么活呀？
沙原和蔼地说，
谈不上什么抛弃，我生来就是捉蛇的。
我开始劝阻沙原的母亲不要管儿子的事儿。依我看，他的儿子虽然有点怪，但天生杰出，说不定会干出什么大事来呢。沙原的母亲说，
我们才不稀罕他干什么大事业，我和他爸爸都是普普通通的人，儿子却在做着见不得人的勾当，饲养毒蛇，这也太吓人了，他到底想干什么呢？这不就像我生了一条毒蛇一样可怕吗？我们一直放心不下，唉，最可怕的是他现在根本不出门就可以干出奇怪的事情来，他总能达到目的的。
有一天，我碰见沙原的母亲从防空洞出来，满脸憔悴，手持一把锄头，一问才知道他又消灭了一窝小蛇，共有八条。他的头发快要脱光了，步履老态龙钟，在他身后跟着沙原的父亲，一只眼眨个不停的老人。沙原是最后出来的，弯着腰，脸上的表情很随和，见了我点点头，说起话来。
哦，我特意制造了这个杀戮的场面，可以说有点壮观的意味，八条生命毁于一旦，对于他们来说并不见得就有什么了不得的恐惧。使我诧异的是，拿锄头的手为何如此自信呢？
听到这儿，我就问沙原，是不是他带着他的双亲到防空洞里去的？他说，正是这样。他们一说要去，他就立刻带着他们去了。他总是对父母的行为有种好奇心。 沙元说这话时，他母亲瞪着远处的空中，眼神茫茫然然。而父亲总在说着同一句话：
一个人要是太偏激，就会给生存造成许多困难。美丽的风景可以使人眼界大开。
我发现这三个人里面最为沮丧的是担任刽子手的母亲。沙元总是那副无动于衷的老样子。刹那间，我恍然大悟，这三个人之间有种微妙的关系，一种奇特的牵制。这件事就是一个确证。本来沙元完全不用带着父母去防空洞，他可以带着他们去别的什么地方，但这仅仅是由于他的性格随和吗？我回忆起沙元婴儿时代的事儿，毫无疑问，他是一个异常灵敏的婴儿，脸部的表情十分丰富。沙元的母亲非常自豪，却又有点不安。他曾悄悄地告诉我，这孩子十分容易疲倦，尤其是不能听人谈话，只要谁对他说话，他的眼皮儿就会耷拉下来，再过一会儿就呼呼入睡了，简直就像棵含羞草。可是他并不害羞。后来一直到五岁，沙元都保留了这种习惯，再往后他就学会控制自己了，但那也只是一种礼貌。别人对他说话，稍一多说几句他就哈欠连天，如果再说下去，他就自顾自地睡着了。那时候沙元对旅行的生活并不厌恶，反而有点喜欢，因为用不着听别人谈话了。当父母去欣赏大自然的风景时，沙元就独自坐下，倾听小动物们弄出的响声。他总是可以准确无误地指出田鼠在什么地方打洞，金环蛇在什么地方前行。也许一生下来，他就在练他那种独特的听觉。人说话的声音是被排除在这种听觉之外的。锻炼到如今，沙元已经可以通过意念的萌动来达到某种行动的目的了。从表面上看，沙元是一个性情柔顺的孩子，这种孩子最容易让人失去戒备心理。被咬的渔民的孩子就是在这种状态下受到伤害的。现在又轮到他的父母了。沙元究竟是怎么看待周围的人和事物，实在是个深奥的谜。比如他似乎怜悯小蛇，却又唆使父母进行杀戮，这一类的事是很难想通的。不能说美丽的风景就对他不起作用，或许正是美丽的风景孕育了他这种性情。个人对风景的感受是大不相同的。这么说，父母的苦心只是起到了与他们的期望相反的作用。忽有一天，沙元不再面壁沉思了，对父母的态度也由随和转为亲切起来。我去的时候，总看见他们一家三口很和谐的样子。沙元的母亲脸上也有了笑容。在过去十几年里，这老妇人完全被他的儿子拖垮了。而现在，他脸上的皱纹似乎正在舒展开来。他高兴地对我说：沙元这孩子正在懂事起来。想想看，为了他，我杀了多少条毒蛇呀。 他在说这话的时候，沙云笑眯眯地坐在一旁听着。我不相信事情会这么简单，我隐约地感到沙云的笑容有些虚伪。虽然他现在不再养毒蛇，谁知道他又会搞出什么新的名堂来呢？我决心和他好好谈一下。沙云回答说，
我用不着找地方养蛇了，它们就在我的肚子里，当然不是时刻待在里面，我想要它们待，它们就来，尤其是那条小花蛇，是我最心爱的。
我凝视着沙元日渐消瘦的身体，问他，他母亲是否知道这些事？沙元说，用不着告诉母亲，因为小蛇根本不占空间，如果他不说，就等于没有这回事，大家快快活活的正好。我又问他，这是否影响他本人的健康？沙元看了我一眼，忽然睡意朦胧的样子，边打哈欠边说，
哦，谁的肚子里又没有几条这类东西呢？不知道罢了，所以才健康。我总是想睡，你们说的相当多，我很少说这么多，你是一个怪人。
我还要问他，可是他脑袋往胸前一垂，就站在桌边睡着了。沙元的母亲又振奋起来，年轻了好多，他说，
看来旅行还是必要的。
他一边说一边收拾着行李，沙元也帮着一起收拾，很高兴的样子。可是不多一会儿，沙元就背转过身去呕吐起来。他抹着苍白的嘴唇说，
小问题，是那条小花蛇在捣乱。
很快他们又坐着火车出发了，车是开向西南方向的，那一天风很大。约摸着过了两年吧，他们才回来，三个人都是老样子，仍然很和睦，细看之下一点也看不出有什么异常，倒是沙元明显的胖了一些，脸上也有了一点光泽。当我偷偷地问他关于蛇的事儿时，他说蛇还在肚子里，但是他已经学会了适应，就是跳高跑步也不会有什么危险，有的时候这种情况还对身体有好处呢。当我问他有什么好处时，他又打哈欠了，抱怨说听人讲话是一件苦差事。沙元的母亲邀请我吃晚饭，在饭桌上一贯喜欢唠叨的老妇人变得沉默寡言起来，而且也没有从前那么自信了。沙元的父亲说了一句再也不去旅行了，就大家都没话了。从那以后，他们的大门总是敞开，父母也不再监视沙元的行动了，就仿佛失去了兴致，就仿佛迟钝了许多一样。他们焦躁不安，从早到晚不停地看表，分明是在等待着什么。沙元说，
等死吧。
他轻轻地拍了拍自己的肚子，那肚子扁扁的，看不出有什么东西在里面。沙元说这样正好，这一来大家都认为他不再饲养小蛇了，实际上哪里改得了。深秋的风从平原上吹过来，从早到晚像在唱歌一样，这神秘的一家越来越让我想不通了。我记起沙元的母亲才50岁，父亲55，可是瞧他们老成什么样子了。
两个人的行动都迟缓得令人担心，两个人都得了心血管硬化。那父亲有一天突然说，
他害了我们，我们这么快就完蛋了。
他说完之后，脸上的表情马上又缓和了，目光停留在沙原消瘦的肩头，化为慈祥的爱抚。他们三个人心照不宣。关于这小孩是怎么没了的，父母的说法很不一样。父亲说，沙原吃过晚饭就说要去防空洞看一看，因为好久没有去过了，说不定那里面变了样。当时二老都不在意儿子的话，因为他们实在也是厌倦了。儿子说了就站起来，跌跌撞撞地向门口走去。最近沙原已经瘦得像根枯柴，结果是他一晚未归，家里人也懒得去找。父亲说，
这种事儿心烦得很呢。
沙原的母亲似乎不愿意承认儿子出走这件事。
这个孩子本来就不大可靠，我们俩瞪大眼睛监视了他十多年了，也没有什么显著的效果。怎么说呢，他照样可以大摇大摆地四处游逛，而我们看不见他。现在我也死了心了，谁知道他本来是不是我的孩子呢？他是不是一直和我们住在一起呢？我并不认为他是昨天走掉的，我从来都无法肯定他是不是存在。
他们这么一说，我也迷惑起来，沙原到底是什么呢？思来想去，留在脑子里的只有一些碎片，一些古怪的词语。再一凝神，句子也消失了。关于沙原，除了这个名字之外，我实在也想不出什么了。在大家都以为沙原没有了的时候，他却又回来了，照旧在家安安静静，很和蔼的样子。他这样一搞，父母更不在乎他存在不存在了，他们也实在是疲倦了。我忽然想起来问道，
哎，沙原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？
他的母亲懵懵懂懂地说，
我一想起这件事就很纳闷儿，谁也不曾给他起名啊，他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？